欢迎大家收听
背靠背靠 背，
我是华华，
我是 Kevin。
相信各位呢都有听我们上一集 Kevin 跟我们分享阿根廷的部分，那我们这一集呢就是要继续开始更精彩的哦。好，那我们就继续咯。那想要问一下，就是伊瓜苏瀑布它那边还有一个酒店是不是？接下来我们要讲丛林的酒店了。
这个部分是旅行社他们特别安排的部分。那我们在那个伊瓜苏这个地区住了两个晚上。那伊瓜苏它，我们知道它是属于一个亚热带丛林的环境，可是它里面有设置一些有点像 villa 式的这种度假休闲酒店。因为它是位在三国交界的地方，所以像有时候周末假日，像邻国像巴拉圭的游客，他们也会越过国境来这边做度假休闲。那这个酒店的特色就是它在里面就是真的是一个度假的性质，它有设置游泳池啊，然后有晒日光浴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在国外的不管是欧洲、美国或南美地区，这些居民他们其实都是很喜欢做日光浴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其实也就入境随俗啦。那住在这个酒店里面，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住过各个酒店以来我是觉得最宽敞，而且设备其实也都还不错的一间店。那尤其是它建筑物都是以那个柚木的形式来打造房间里面的各个设备，所以你一走进房间其实是有柚木的香味。
然后又是你一个人一间。
对对啊，那时候就是想说 这个时候自己一个人还真是太可惜了。
不过两个人的旅费就是更不便宜了。
你说到这个，其实原本是我要跟我妈妈一起去的。
哦，真的哦？
对了，那只是因为后来她考量说这个航程真的是太久，她可能身体没有办法负荷，最后就我自己一个人去。
哦，
对，然后就有另外加价贴这个单人的价差。
哦，了解。那所以它是一个在丛林里面的酒店就对了。
对对。
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 Kevin， 就是在参观完伊瓜苏瀑布是不是就是整个旅行的终点了，就差不多了嘛，对不对？
刚刚其实是有稍微调整一下我们说的顺序，因为参观完伊瓜苏之后我们就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
哦，然后就继续参访那个，
对对 对，所以那个 Tango Botanio 那个秀场我们是返回到首都最后一晚的时候才去参访的。
那我想问一下哦，就是在这整个过程中呢，对这个阿根廷这个国家，因为我们刚刚是讲各个景点嘛，各个景点Kevin 你的体悟，那我们现在稍微就是不要那么聚焦，我们就放宽一点，我们放到整个国家的层面来说，那觉得阿根廷的文化跟我们国家比如说以台湾东方文化比起来，有看到哪些很明显的文化差异吗？
我觉得就是从国家的体制跟经济发展这些其实就有很大的差别。怎么说呢，就是在以前达尔文的时代啊，虽然南美洲它不是太平盛世，然后那个时候巴西和阿根廷正在因为乌拉圭他们要独立的问题正在闹得不可开交，可是在那个时代大家都还是有钱来做打仗，还是有钱打仗的国家啦。那可是阿根廷在二战之前是世界的三大富国之一，早期其实都还是以农牧业作为经济发展主力的时候，就是阿根廷那时候是全球
农业很大的输出国了，所以赚很多钱。
是，对。可是二战之后，就是当地的居民他们，我觉得跟民族性也有关，就是他们选出了许多总统都是属于军政府，不然就是强人政治的这一种，寡头政治的这种领袖，
等于说比较独断。
对，就是
所以做的决策可能未必对国家有利。
对，就是比方说像贝隆总统好了，就是刚刚讲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就是贝隆总统的夫人就是艾维塔。总而言之就是以政治上面的评价来说好了，就是他们当地人民其实是有不同的立场，比方说农民或者是蓝领阶级的人，他们会支持像贝隆这一种可以不管有无裁员乱开支票的这样的一个强人政治。那可是就知识分子或者经济基础比较好的人民来说，他们的认知可能会比较偏向自由经济发展的这个区块。那所以这又变成是说他们国内其实是属于一个在财政方面是一个动荡不安的状况，一直到记得2000年那时候经济大萧。
没错，全国就是算是一个大萧条的时期，
就是2000年那一阵是全球经济大萧条衰退的时候，就处于负债的状况。那时候大概每个人的薪水就是 假设你原来是100%，经过大萧条之后，你每个人的收入只剩40%。
这边是指阿根廷的情形嘛，对不
对？
对，
就是你的财富瞬间缩水了60%。
对，
就是60%，
就是蒸发掉。
对，那失业率也非常高，两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失业的。对，那这样的状况其实一直延续到现在。其实纵观整个南美洲地区，他们的经济财政都很不稳定。
所以意思说，Kevin， 你到阿根廷当地，你会发现那边很多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会反映在他们夜间治安的问题上，尤其是一些暗巷角落的这些状况，其实
这些治安死角。
对，然后再来其实是有关汇率的波动也是非常强烈，就是比方说像，因为我们在国内的移动都是借由飞机在移动，可能我今天搭飞机，那时候一月份的汇率美金对阿根廷比索大概是1:60，然后可能今天是1:60，然后隔天还是1:70，
差那么多。
对，那个变化其实是非常大的。那至于就我最近查的话，到最近看是美金对阿根廷比索大概是1:80。
哦，就一直变一直变。
对，其实那变动汇率其实是蛮大的。那至于大概10年前那时候可能是1:2或者1:3。
对，差很多。
差非常多。所以其实这个国家在财政上其实是濒临一个破产的一个状况。那总而言之就是有一种繁华散尽的那种悲哀的感觉啦。
所以是可以看到说当初他们很有钱的一些迹象吗？从他们的建筑，或是从
没有错，就是你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是首都地区一些比较早期新建的房子，你会看到它是用高级的石材来做，就是用高级的石材来做它的铺面装饰。
对
对，那可是到后期，其实经济发展的状况，你也会反映在他们都市建设的上面。那接下来我要讲，其实在于说一线之隔的贫富差距。就是比方说，像我们这一次有参访拉波嘎，就是博卡区这个区块，它就是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部的一个区域啦。然后可是它过了一条河，就是马代劳新港特区，它感觉就是像上海外滩，
非常的繁华，
其实它
金碧辉煌的感觉。
而且那个地方它就是人工填出来的，类似像海普新生地的一个区域，就是它对比落差非常大。那个博卡区这边的建筑可能就是用一些砖头，就是砖头没有钢筋，就这样叠起来，像是贫民窟的那种建设形式。就是这过了一条河，或者过了一座桥，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他们是那种很泾渭分明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财富的悬殊差距很大。那在南美其他国家，至少像我们这一次航程中途有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转机的过程啊，飞机起降，其实你看他们都市确实就有这种泾渭分明的情况，可能一区都是很豪华的高级大楼，那可是旁边紧邻的就是一区贫民窟。就是这个对比，以往我们都只是在书报杂志上看到，可能你实际看你就觉得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就觉得很震撼这样子。那沿街会不会有很多人乞讨啊，这样子的状况？或是说沿街，就是沿街我们看到那个游民的数量有没有比台湾多很多？
我觉得应该是会有的，可是至少比方说重要的景区在白天其实是有管制的，因为像看他们警察其实都会在街上这些重要的广场其实都是会有驱赶啊，就是对于这些流浪汉或者是游民会做驱赶。那可是到夜晚，其实因为我们夜晚其实就不太敢在外面走，
绝对不知道他们的那个社会福利好不好。
是
接下来要问一下，就是我们对阿根廷的最有印象的就是足球嘛，那我想问一下，在那边足球是否真的那么兴盛呢？我们会认为说，是不是沿街都有人在玩球？
说沿街其实也，我觉得没有到那么夸张。可是，在那个博卡区，就是糖果和足球场这个地方，它周围其实确实有蛮多小朋友，反正就是当地的青年，可能是足球队，他们有在练习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非常以足球这件事情作为自豪啦。那所以也可以看到贩卖周边的商品，比方说像梅西的衣服啊，
对对 对
这些在周边的纪念商品店其实都可以看到。
因为那时候会认为说啊，街上随便抓一个人足球就很强。
以民族性而言，我觉得他们对于足球是处于开放热情的态度。
那我们接下来谈一下他们的主食，他们最喜欢吃的东西。
这个 应该就是牛肉。
我最喜爱吃牛的朋友们到阿根廷会觉得到天堂，因为他们的牛肉的价格一定是超便宜的吧。
是 他们的牛肉真的是非常分量非常充足，
重点是好不好吃啊。
其实肉质算是鲜美的，因为在大街小巷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炭烤店，那这些炭烤店他们就是都是以牛的牛肉料理为主。那我们这一趟行程几乎天天都在吃牛排，甚至有时候一天会吃到两次，吃到后来会觉得天哪，我感觉我一辈子会吃的牛肉都
在
这边吃完的吃完。
那请问你它的分量所谓的大是到多大？
我觉得大概可以用双倍的战斧牛排来形容。
是每周都是 每餐都是双倍
一个人，
每周都双倍战斧牛排。
对，所以因为其实我个人而言，我是比较少吃肉的，那就是我那个分量对我来说都是吃不完的状态。
大概都吃多了三分之一，
可能四分之一的
吃完四分之一就饱了。
对对。
那他们通常牛肉的话会配，他们是怎么样的牛肉？是这一整大块连骨的 连骨头的那一种？
说到这个，其实当地就各种牛的吃法都有哦。然后除了各种吃法，就是所谓的炭烤嘛，各种部位的吃法，
各种部位吃法。
对，就最常见的就是用炭烤的方式，那你可以指定你要什么部位，比方说你要菲力牛排，或者是说你要战斧牛排，或者是说牛的内脏这些，
他们连什么牛肠啊什么都有。
是 那像我个人因为我是不敢吃那个，所以我就没有尝试了。
所以你可以吃其他部位啊。
对，其实我就是点比较保守，就是像菲力牛排啊这一类，
就是它分量都大到吓死人的。 对，
就是即便是牛的部位比较小的区块，可是它端上来的就是那么多。
那他们通常会搭配什么吃啊？
其实当地的话，我觉得阿根廷那就是一个以肉食为主的国家，一般在吃会搭配红酒啦。那我比较少喝酒，所以甚至不喝酒，所以我自己是都会点一些 soft drink， 就是一些饮料之类。
他们是都不吃青菜？
当地其实并不盛行青菜，顶多有其实就像我们一般西餐，就是比方说生菜沙拉类的这样。然后再来就是甜点，他们的甜点是非常之甜
哦，
甜到一样我大概也是吃了几口就没有办法。
他们吃什么啊？
在当地有一个很著名的特产叫阿法后。
哦，是一种蛋糕类的东西。
应该算是
硬的
可是有夹心。可是它夹心就是非常甜的奶，就是牛奶类的 这些食品。可是我是个人是觉得非常的甜啊。然后再来就是马黛茶的文化。马黛茶其实是当地特有的一种饮茶习惯，就像我们东方人喜欢爱喝茶的这样这一种习性嘛。那马黛茶在当地是一种生活习惯，也是一种文化。那我们走在户外，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阿根廷人他们随身都会携带专用的热水瓶跟马黛茶杯。那这个马黛茶杯它的形状很特别哦，它就是一个葫芦形的形状，然后还有搭配一支那个特殊用的吸管。那它的泡法就是你加入马黛茶的茶叶，然后开水冲泡之后，它这个特殊吸管通常是不锈钢制的，然后底下它有一个滤网，然后你就是直接这样喝。那他们喝的习惯就是以血友传递分享的方式在喝。
哦，
对，所以其实那个喝茶的气氛就像野餐这样。因为像我记得我们在搭乘的那个司机，就是开车司机他自己在不同天也都有准备他的马黛茶杯，就是放
在，然后大家奔着喝。
对，然后他就有问说你们要不要喝。然后其实我们大家都不敢喝，因为其实毕竟东方人都是怕口水。
对对对，
就是考量卫生安全。
A 型肝炎。
对对，可是在当地的习俗，就他们传统的喝法就是所有人共用一根吸管，然后用传递这样传来传去的喝，象征彼此分享的一个概念。
那他喝起来的味道是
其实我个人觉得它的味道其实是蛮有一点淡淡的香味，可是就茶种而言算是比较淡的味道。那就当地人的说法，就是他们因为当地都是以肉食为主，所以就是喝马黛茶，他们的说法是说有去油解腻的功效这样。
好，那我们介绍阿根廷的旅游大概就到这边结束嘛。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最后的问题啦，就是Kevin 你觉得推不推荐大家来阿根廷玩呢？
以阿根廷来说，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吃牛肉的，喜欢运动的
喜欢
足球运动，
足球运动，
然后喜欢 Tango 音乐的， 我是觉得都蛮适合。然后还有一个蛮重要，就是喜欢户外活动，像是健行、登山的。
对对对，嗯。那如果是未来想要再去阿根廷的话，大概会想要去哪一些地方？
其实我觉得我是蛮喜欢所谓就地重游式的这种，
那你有哪些国家已经去超过一次了？
其实像日本的话去过很多次，可是我从来没有去过东京
哦。
而且日本最吸引我的地方其实是四国，然后四国的话大概去过三四次了。之所以去，其实因为我喜欢走的路线就是比方说来去乡间住一晚的这种模式，就是找当地的民宿去投宿，所以到日本四国基本上我是用自助行的形式。那最重要的是它有一条就是四国遍路，因为我自己喜欢健行走路，那四国遍路就有一点类似像在西方西班牙有一个朝圣之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在东方四国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路径。再来的话，欧洲地区像德国我也是蛮喜欢去的地方，就是每次去不管你是到北德或者是南德都会有不一样的见闻感受。那至于阿根廷的话，我未来也是
如果要再去一趟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大概分为两个层面。因为第一个我蛮喜欢以铁路为主题的旅游，先前有提到所谓老巴塔哥尼亚铁路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是蛮吸引我的行程。它就是，
这次有路过巴塔哥尼亚，但是没有搭这个铁路。
是没错，因为巴塔哥尼亚高原它的幅员实在是太过广大了。那所谓巴塔哥尼亚铁路，它是比较靠近巴塔哥尼亚地区比较偏西北部地区的这一个区块。对，那其实在像 YouTube 网页上其实都可以看到许多铁路爱好者或铁路迷他们的旅游经验。
欸，那你会说自己是铁路迷吗？
欸，严格来说我不会 说自己是铁路迷，可是我会说我是喜欢
搭铁路的
搭铁路旅行的爱好者这样。对吧，
对，所以你不会迷说啊，那个铁路的铁路里面有哪些，比如说车厢里面的什么几公分几公分啊，它的格局什么啊，比较不会迷这些。
其实就技术面来说会去了解，比方说像不同铁路它有一些轨距，就是铁轨之间的距离，那个叫轨距 Gauge那像以台湾来说好了，就像台湾台铁就是1067，对，那像我们的阿里山铁路就是762轨距的，就是762mm。那以阿根廷巴塔哥尼亚高原的这个老巴塔哥尼亚铁路来说，它吸引我的是在于它的那个 steam locomotive， 就是蒸汽火车的这个区块。对，
你这次也有搭蒸汽火车啊，在那个乌苏怀亚。
对，就是在世界尽头火车，其实世界尽头的火车他们也是用蒸汽火车的方式在运行。
为什么蒸汽火车让你最有感觉啊？
我觉得它有一种时代的优雅。我们知道英国是蒸汽火车发明的产地。那其实我们可以回想到当时工业革命的演进，
瓦特发明蒸汽机的部分。
对，就是蒸汽火车一路演变的过程，一直到上个世纪初它负载了很重要的运输的功能。那其实当火车行驶在平原或者是一片空旷的土地上面的时候，它经过你不管远景近景会看到它优雅的身影，这个我觉得是最吸引我的这个区块。
想要问一下，现代的那个蒸汽火车应该就不会那么高污染了吧？
其实这个在各国的规定其实不一样。那像在台湾以台铁而言，就是他们也是有修复一些蒸汽火车，可是每当要营运使用，现在当然是作为观光使用啦，那就是还是会有一些环保人士或者是环保团体会出来抗议，就是说有空气污染的这一些议题。对，那所以其实我们的政府也是有积极的想从比方说文化资产保存的角度来切入，就是让它能够豁免排除空污的这些议题。
哦，了解。那除了老巴塔哥尼亚的铁路之外，还有哪些地方你是也很想去呢？
其实想再度重游的是在南方的 El Garafate 和乌苏阿亚，就是巴塔哥尼亚南部地区。第一个，因为我比较喜欢去冷一点的地方。
那么更就又更冷。
对，就是基本上就是纬度比较高的地方，或者是海拔比较高的地方。 那这两个地方就是如同刚刚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些，他们吸引我的地方，这些点其实都会让我时时的回顾体验当时在那边的这一段时光。
你那时候应该是有摄影吗？
对，是的，我那时候是有录，除了拍摄的这些照片以外，还是有录一些，比方说光影的变化。
对，这边要跟听众做个说明，就是 Kevin 非常的大方的提供了一些他在这一次阿根廷旅游的一些照片。那如果对这些照片有兴趣的朋友，事实上可以到我们的 IG 或是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去看，我会把 Kevin 的照片整理好，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然后顺便边听我们的 podcast， 然后边借由这些照片看你有没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有点类似按图索骥，
有点按图索骥的感觉。对，
对啊，然后其实巴塔哥尼亚地区其实一直都是蛮吸引我的地方。那其实除了阿根廷之外，我另外想去的地方其实是在他隔壁的智利。
他们其实这两个国家有相似的地方，
对，就是到了智利南部地区，它其实也是涵盖在巴塔哥尼亚地区的范围内。那去智利的话，其实主要就是想要以百内国家公园为主轴，就是参加百内塔的 W 路线的健行。
这个健行很距离是很长的，
它大概是四天三夜的。
四天三夜，那是那种徒步健行哦？
就我
还是有车子可以载？
应该是徒步健行。
徒步健行，
对，那它也是有。比较就我所知，它也是有比较轻松的一些行程。
是哦，那这个练习是野外露营的那一种方式，还是它中途是就是有住可以住宿这样？
其实都有。那其实就我个人的习惯，我还是会比较会找比较住的比较舒适的。
哦，但是晚上不是扎营的那一种。
对对 对，那这个当然就是时机跟体力的考验了。
那个百内塔的健行，它主要观赏的重点是什么？
其实大家可以不妨 Google 一下，那个百内塔其实就是智利南部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景点。
哦，大家如果有兴趣，一定要去 Google 一下，
是
百内塔，然后看就可以看到了嘛，对不对？
对，那智利吸引我的另外一个原因，大概也是跟诗人聂鲁达也有关系。那这个
他又是谁啊？为什么我觉得各位听众不要觉得听完这一集觉得自己见识没有到那么多，但是我是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 Kevin 他对这个南美的文化是有深入研究的。对，
其实或许大家都有听过智利聂鲁达有一段诗是这样写的，他写有一段诗句是这么说的：爱情太短而遗忘太长。对，所以我会想去智利是来自于聂鲁达他在诗里面所呈现的这一种情感，那想了解到当地去看当地的风景到底是怎么样，可以让这位诗人写出这样的一个诗。
哦，他是看了这个风景才有感触写出的这一首诗。
是，
那想问一下，在这一趟旅行当中，在语言的沟通上面会不会碰到一些问题啊？
其实英文在当地如果是在比较偏僻的地方， 我想在沟通上面可能会有蛮大的问题。那我们这次去像是首都或者是观光景点，他们对于国际游客的接受度都蛮高的，你讲英文至少都还可以沟通啦，就至少你买东西购物这些都不成问题。那可是我相信如果你到比方说像我刚刚提到未来如果有去老巴塔哥尼亚铁路，它就是比较偏远的乡镇地区，这种可能就真的要讲西班牙文，当地才能够听得懂，而且是拉美的西班牙文。
哦，他们的西班牙文又是跟
就是
欧洲的那个又不一样。
对，就是跟西班牙地区讲的西班牙文其实是有一些出入的。
我相信啦，就是各位听众在听完 Kevin 的阿根廷之旅一定有特别的感触嘛。那比如说像我好了，我听了这整个就是听完 Kevin 的分享之后，就觉得好像原本对阿根廷就觉得很陌生，然后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去的，但是听完你一讲完，我就讲说搞不好也可以去去看。那我想问一个私密的问题，就是请问 Kevin 这一趟到底花了多少旅费？我相信这个应该是也蛮多听众想知道的吧，就是这一趟去了14天嘛，然后去了北部跟南部各个比较著名的景点至少都去过了，那这一趟花了多少钱？
这一趟旅程的那个旅游团费是大概是28万。
28万一个人啊？
是。
存了多少存了多少时间在
客观的分析，我是觉得确实真的需要那么多费用。因为无论是长程机票，
对对对，
然后还有国内线，我们都是以机票移动的方式。
对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
所以 Kevin 你有说嘛，就是没想到去一趟阿根廷有那么多机票的存根。
对，就是很少有旅游，以单纯的一次旅游，你手上会有接近十张机票在你手上。
对，我刚有 Kevin 刚有跟我分享他的机票存根，真是厚厚一叠。
是、
嗯，那最后我们做个总结好了。那 Kevin 最后有想跟我们听众讲什么吗？
其实是有一些心得啦，因为其实就如同一开始跟大家介绍，就是这一次旅游的动机，其实是想要检讨自己过去的人生经验。就是算是做一个反省。我总是觉得生活在矛盾之中就学会隐藏自己。那现在主流的价值好像就是追求成长型的经济，或者是成长型的社会，升官发财五子登科等等，好像追求到这些就会有更好的未来。可是我不是这样理解的，我也不太相信这套论述。我常常会想，有没有可能就像以台湾而言，总人口减少到10,000,000人为目标来做规划，会不会是更好的未来？也许对环境是更好的一件事啊。那回过头来，就是当发觉，比方说我们到了中年的这个年纪，身体体力走下坡，我们会知道人生不是一直在往前冲的。这个时候就会想到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然后也会对自己有很多的检讨。然后甚至是生活的需求都会一一的浮现起来。那我觉得旅行对我来说一直都是很私密的一件事情。独处也是这样。那对我来说衡量富有的依据是在于说拥有多少属于自己能够不被打扰的时间。那这一趟阿根廷的旅游让我有足够不被打扰的时间，可以想想关于我自己的这一件事情，然后跟自己的上半身告别。那其实更重要的是认识到其实没有所谓重新开始的这一件事。那我们身上还是有背负着过去的种种，可是有一些借由这趟旅程其实是有些转捩点，就是可以调整修正自己的偏移的角度，然后重新开始下半身。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总会期盼说拥有模型玩具店上面那些组装模型啊。那如今拥有模型的最佳时刻我觉得都已经过去了。现在的我有能力买给自己玩具店里面最贵最豪华的那一组，可是我们却没有能力换回童年的热情和渴望。就算花大钱把这些东西买回家，其实也只是堆在屋里占空间而已。所以知道哪些是自己真正需要的，哪些只是跟随众人跟风，能够有这些认知，其实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这种心境大概就像是金庸有一部小说叫做《白马啸西风》，他在结尾里面有一句话，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就这样的一个心境。那当确认自己的心意，其实会觉得生活其实很单纯安静。那即便走过世界的尽头，可是我心中所属念念不忘的其实还是台湾啊。那尤其是在花东，我过去曾经在花东有工作4年多的经验，那一段时光对我来说非常的珍惜。那明白真正的幸福是不用再流浪，是有家可以回去。那从此之后就对于所谓的远方这样的一概念就 不会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是非常庆幸自己可以不必再浪迹天涯。我们可以平常有时间就出国去玩，可是终究还是要回家的。那只要有家可以回，那再远的天涯都可以去得了。我觉得这一些才是最值得珍惜的幸福。那家最大的能量也是来自温饱。那我觉得总而言之，旅行最动人的地方其实是回家，不然那不叫旅行，是叫做流浪。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真的很谢谢今天的分享，他今天的分享让我们经过一个心灵的洗涤，让我们了解说，旅行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我相信各位听众听完之后应该也有自己的想法。那如果有任何意见的话呢，或是任何的感想，都欢迎大家在 IG 跟Facebook 的粉丝团跟我们互动，那你们的互动对我们来说是很珍贵的。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在 Apple Podcast 呢帮我们按5星评价， 然后最好要留言跟我们分享，然后顺便说一下，哎，你对阿根廷这个国家有什么任何想象吗？或是觉得我们是不是我们 Kevin 是不是讲得很好，想要希望他下次呢也能再来上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多多分享呢？那总之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
好，谢谢。
大家拜拜。